还有讲义第82页。好，我们在科判这边就是成果之道第四章三生共法提到三增上学，三增上学戒定慧谈完，那么戒增上学就是出世间的正见，正见有世间的正见，就知过去未来啊，有凡夫有圣人有业有报那些的。好，那另外出世间的正见呢，主要是缘起知识地，所以谈完正见，那谈的比较详细呢，就在八正道的第一个就是正见。那正见，那这里导师主要分成三项来说，第一个是正见缘起，那再来是正观四谛，哦，最后依俗弃真，就依着世俗谛，弃入圣义谛。那正见缘起总说，哦，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缘起甚深，哦，涅槃背负甚深。那别说就是缘起呢，它有流转力的缘起，还有环灭力的缘起，哦，最后就是不着两边的中道。那我们上次提到流转力的缘起，哦，在讲义的第81页，缘起的流转率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此有故彼有，这个此跟彼，啊，这是一个只是代名词。这个此，比如说这个此如果是无名的话，那就是由于有这个无名，那彼的话呢就是行了，啊，有无名而有行。如果这个此是生的话，那彼是什么？彼是什么？彼是就老死了，啊，此故彼，此生故彼生也是一样，哦，所以这个此跟彼它可以套十二因缘的这个无名啊行啊，哦，乃至生啊老死这些的。那这样的有或者这样的生呢，事实上是因果关系，这样的因果深刻的因果观我们要了解，这一切呢是无常的，哦，它是空是无我的，没有一个法呢是我们世间的一切有为法，它不可能是常住不变，哦，所以我们要深刻了解这一切是无常是无我。那么一切呢都是世俗假有，哦，因为它是无常，没有一个主宰，所以我们说它是空无我，我们说它是世俗假有。那世俗的假有呢，它我们要正确理解它，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哦，那这个就是82页C 的地方，世间的一切都是世俗假有。那世间的一切呢，不管是外界的气世间也好，或者是我们有情众生也好，不管任何一法都是世俗假有。那这里的世俗呢，是虚浮不实的意思，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体质形态作用，这都是世俗，都是假有。但是所谓的假有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它只是没有一个固定实在性，但是呢它因果的法则还是有条不紊的，啊，就是说尽管没有一个实在的固定的实在性，可是呢它这个因果丝毫不爽，你如果说做了恶啦犯了戒啦，它虽然是假有，可是这个因果还是要受报，那 所以这里所谓的假有，但是呢又因果不爽，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这个就变得很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第四，佛在阿含的圣意空经，那说无常空无我，除俗数法。那这里的俗数法，我们底下会详细解说啊。俗数法，俗数法，其实这里所讲的俗数法就是缘起法，啊，就是缘起法。所以缘，如第四项这里的定义，俗数法者，为持有故必有，持起故必起。这就是缘起的基本定义嘛，对不对？好，那或许这里大家就产生一个疑问啊，那这样的缘起不是真实吗？为什么会说它俗数法？好，那我们底下就来解释这个问题。那会提到缘起是俗数法呢，主要就是第五项刮胡一杂含335经，也就是圣意空经，或者称为第一空经啊。这个就如第三行引经文的第三行，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啊。这里举这个六根的眼，只是以它为代表了啊。其实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此。这样的眼呢，不时而生。生以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好，注意哦，这里所谓的有业报，就是他有善恶业。报呢，是他的一手果报，所以他这里有包括业，还有包括报。我们获业苦嘛，对不对？啊，也包括业，也包括他的果报，而无作者。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或者是一个作者或者受者。那有的只是什么呢？就是此因灭以一因相续。此因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五蕴啊，灭尽灭了以后，那由于我们的无明跟贪爱，它会感得下一生的五蕴身。所以此因灭已指的是我们这一生的这个生死肉身啊。好，我们是最后死亡了，可是呢由于无明跟贪爱没有断除，他会又感得另外一个无因身来相续。好，那这样的一个因缘法啊，就是所谓的俗数法。所以说有的只不过这样的因缘法啊，但是呢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或一个实在的受者。俗数法者啊，倒数第三行，俗数法者为持有故必有，持起故必起。如无明缘行，行缘事啊，乃至存大苦聚集起。又复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事灭，乃至存大苦聚灭。啊，这是在讲俗数法呢，它是包括缘起的流转，还有缘起的幻灭。啊，这样呢，我们就称为第一空法经。那有关这一经，算是蛮具有特色深意，所以这边提供一个出处，大家可以参考哈。在《空之探究》，《空之探究》倒是一本著作，《空之探究》。它的82页到83页那边有非常详细的解释。那这里我们把那个要点说一下。在中观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就是缘起假名有，圣意毕竟空啊。缘起假名有，圣意毕竟空。那中观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它其实跟我们这里杂含的圣意空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这里所说的缘起 假名有，就是我们生意空经里面所说的俗数法，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大家注意听哦，这个地方因为要光抄啊、哦，在这个地方注意。所谓缘起假名有是什么呢？这缘起就是我们生意空经里面的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哦，无明行啊，乃至生老死。好、哦，假名有的意思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俗数法，就是在世俗上我们。他这样有这样的法，是假名实色。生意毕竟空，啊、哦，就从最究竟的真实来看呢，毕竟空。那什么东西空呢？就是我空、法空。佛教有个基本立场呢，是无我嘛，对不对？所以从最究竟的真实来看，啊、哦，毕竟空，这我呢是了不可得的。所以一个有跟空、哦、这两个，这一般来讲就是之后二谛说法，就世俗假名有或者是生意真谛呢毕竟空、哦、有跟空它是真实无碍啊。所以它有的是什么？如我们这里在引经的第四行，它有的是什么？是有业报，它是有业有果报、哦、它有的是这个。但是这个的有业有报，这个有呢，是从世俗来说它是有，从圣意来讲它是毕竟空的啦，从世俗来讲说它有业有报。但是这个业报呢，它还是因缘法，对不对？你如果种的善业，它就有善的果报、哦、你如果说那个烦恼断尽的话，并不是说这宿命论，嗯，种这个业，那永远不得超生。佛教不是这么说啊、哦，所以呢，尽管说有业有报，但是种报可以轻受啊。种种因缘法，你断烦恼以后，这种报可以轻受。所以这样子，虽然说有业有报，只是怕人家堕入断见，所以说他有。那说他有呢，他不是实有，他是世俗说他有啊、哦。所以呢，这样的法。俗数法它其实是有业有报这样的名言施设，所以俗数就是名言施设了，让大家知道说哦，是有这样的东西，它并不是实在固定不变的，不是法实有、哦、所以有它是世俗说它有业有报。而生意毕竟空，空的是什么？是我空法空，这是最究竟的真实啊、哦，他是无作者、无受者，没有作业者，固定的作业者啊、哦，或者说受果报者，所以等于是我空的意思了哈、哦，我空，我众生空，啊，法也空，所以这个经典，《杂含》这部经虽然短短的，但是影响非常重要啊、哦，纵观的一个究竟义呢，也是跟这里有关。好，这就是所谓的俗数法。那俗数法，我们看讲义的第83页。这部经在《正业含经》也有类似的文啊，它的用语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列出来做比对哈、哦。他说这个啊。哦，一二三四，第四行的最后，若言起时则起，亦不见来处；灭时则灭，亦不见灭处。除假号法、因缘法，这假号法就是俗数法啊，因缘法就是这个缘起嘛。云何假号因缘？所谓是有则有，此生则生，无明原形啊、哦、等等，乃至生老死。所以这个俗数法其实就是假号法、啊、就是法的假事名言假事色。挂虎山这部经呢，在俱舍论它也引用到、啊、非常的重视。我们看挂虎山、啊、世尊一言，有业有益熟， 这就是有业报，报报就是一手啊，因我们种了因善恶，得到的果报是无忌啊，异类而守。所以有业有一手，这个是在描述的缘起世俗有，作者不可得，是在描述圣意毕竟空。好，所以这个其实是隐隐约约的二谛说了。但是这也有注意，这是世俗的施舍有啊。为能舍此运，即能续余运。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运灭的啊，然后那个感得另外一个五运生，但是呢，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舍这个运啊，或者是感得另外一个运啊，这个五运也是因缘假合了，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受者，唯主法假。哦，他这里翻译成法假，这个法假，它事实上是法的名言施舍。好，我们看卦号五，老师在《性空学探源》里面就在解说哈，这个缘起，我们从说它是俗数法。可是呢，前面又提到缘起甚深啊，那到底怎么样来会通啊？好，我们看卦五性空学单元23页的这一段。中道立场所说的此有故彼有的缘起法啊，这样的缘起法，那杂案的圣意空经呢说这样的缘起法是俗数法。说它是俗数法呢，这个是从世间啊，就是世俗一切因果生灭的假名因缘建立的，即这个假名的缘起啊，我们透彻了解到这个缘起，那么离我所就是破除我见啊，就是作者不可得，我所不可得，而且呢破除常见断见，破除有无一义这样的邪见，就是我们如果正观缘起的话，就能够离常断有无一义啊，生灭来去等等，它是因离止而误入的，所以是第一义空，也就是圣义空。如中论说啊，大圣说空法，大圣就是佛了，佛说空法为理诸见故，佛说这个空义呢，主要是为了断除种种的边见邪见。那这样的缘起生灭法是俗数的假名法啊，在世俗因果里面它是有的，不过是假名有啊。那么我们透彻了解到这个缘起于中，就能够离诸错乱，我们能够离诸错乱，了解到无我，作者不可得，那就是第一空。这是正确不颠倒的世俗谛啊，能即此缘起法来显示第一谛，所以就是称为中道。所以中道它是能够了解世俗，它还是因果义谛不爽啊，但是呢，它又不会落入法有，也不会落入这个有一个实在的我啊，他能够透彻了解到缘起法，那不会落入那个法实实有，或者是有一个我执我所执，所以我们称为中道啊，就是缘起假名有，圣意毕竟空啊，他这个空有无碍，我们就称为中道。如果不细心的思考，或许有人会觉得，诶，如来说法为什么会这样矛盾？之前明明说缘起是真是实啊，这个地方呢却又说缘起是俗数法假名法，那到底缘起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啊？那其实空者那认为是假啊，执着有的又执着它为实，那其实是落入两边各做极端。其实真正了解到缘起 缘起呢，它不会落入真的啦、假的啦、啊、实的、假的啦，或者空有，不会落入两边。所以其实并不矛盾啊，如来说法是不会矛盾的。那我们从什么角度说缘起是真呢？啊，他说缘起法确实如是。比如说佛了解到这有无明而有行，有行而有事，乃至生老死，而且这样的对这个人适用，对一切的众生都适用。那这样的一个理则呢，那是没有错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认识以对象符合，确然不错谬，我们说它是真事实。就是说从它的适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无灭，这样的一个理则呢，那是有它的普遍性跟必然性嘛。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缘起是真事实。可是进一步呢，我们要来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它是假呢？啊，这就底下所说下面一段。此因果的具体法是实有自体吗？啊，是常住不变性吗？有主宰独立性吗？比如说你这个无明如果说它是常住不变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观破它无明了，对不对？如果业是有实在性的话，那你造了恶业，那永远没办法改了。而事实上呢，这个业你尽管做了恶业，可是呢，这个恶业它感果需要烦恼的助缘来润生，它才会去感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烦恼断掉，这个业让它变成焦芽败种，它就不会去感的恶果，即使有那也是重报轻受。所以这个业也好，烦恼也好啦，种种这些呢，它没有一个常住不变性。如果说我们造的恶业根本没有办法变的话，那修行也没有用啦，对不对？好，所以呢，它没有一个常住不变性，它也没有一个主宰或者独立性啊。缘起的生灭法，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俗数的假名法啊。虽然说是假，可是因果历历不爽。缘起假名不失为世俗的第十啊，在世间法来讲，那是因果，还是有因果的啦。那至于有人以为是常是一哦，见我见我所，这个都是凡夫的错误的见解啊。现在佛以超越凡情的第一的立场来否定它，所以说是空。所以我们说，圣意毕竟空啊。但是在世俗来讲，善有乐报啊，恶有苦报，那还是因果历历不爽啊。阿含及现实人生的立场已说明空啊，这生命缘起的空，曰圣者深刻的理解到究竟真实说，那就是第一谛，也就是真谛啊，也是形容及正确。真谛就是说形容它的持有故彼有，这个理则有普遍性必然性，说它是正确。但是呢，不是说它有一个实在的业不可变啊，或者烦恼不可破啊，有一个实在性，不是。这种觉解是常人所不能了解的，所以称为第一谛，也就是圣意。圣意就是最高的真实了。那就圣者与众生共同所有的因果现象来说，是俗数法。所以圣者他虽然了解毕竟空了，可是呢，圣者对于世俗的假名有，他也能够了解，也能够知道他的必然性、普遍性。所以世俗法、俗数法这个缘起呢，是圣者跟众生所共同的因果。共同因果啊，那这是假名安立的。如来了解体验到第一真实之空，所以解说，所以能够解脱。 所以能够知世俗谛是假名。他知道这个业啦报啦，这个也是世俗，他是可以让他众报轻受啦，种种修行还是能够得到解脱的。可是呢，凡夫不能了解执着这缘起的业啊报啦烦恼啦，或者是种种这些假名呢，为真实有又执着有一个我啦，有一个长恒不变的东西等等那么世俗人他对于这个缘起呢也的执着为真实有，那随着世俗当然也有层次的不同啦有些呢他在世俗法里面他了解某一些是假名是空的，但是他只是了解某一些而已啦，他不是了解全部啊。他如果能够了解全部一切的世俗有为法都是空无常无我，那一切有为法无常，那就他透彻了解到诸行无常，了解到一切法无我，那就是圣者啊，对不对？可是呢，凡夫他了解到说，他亲人死了啦，或者怎么样啦。或者自己老了病痛，他了解这个无常，可是呢很多地方他还有执着啊，所以只有了解一部分的无常是空的，这个不究竟不彻底，所以还是凡夫嘛他真的要彻底的话，那是诸行无常，所有的一切有为法通通是无常，有这样的普遍性，那才彻底啊，对不对？诸法无我，一切有为法都无我，所以我们可以检证一下我们了解的是不是能够普遍一切，或者说某一部分我知道是空，可是呢某一部分又很执着，那个都还是凡夫啦所以你了解不彻底，那只好就生死流转的。好，那第六呢，它是以眼根见色来解释我们经文眼不识而生就是82页讲义82页第三行，第三行最后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足是眼不识而生，生已尽灭。这刮胡六，这个六呢就是在解释这一段人是六根取境，我们有六根，然后来分别取着这个六境，引发六识的综合活动。但是呢，如眼根，我们能够见色因为能够见到色，所以确定有眼根。那到底什么是眼根？像这眼根，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眼珠子啦在佛教里面所说的眼根，事实上是肉眼看不见的。如果以现在的术语来讲，大概视神经啦一些就是一般肉眼看不见的，眼根是这个啦那其实呢，这个眼它也是因缘法所以经上说眼不识而生，生已尽灭。也就是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也就是说这个眼根它也是缘起的有，缘起的生不能想象为有一个实在真实的眼根是从哪里生出来。我们说到见色看到一个物体啦，或者看到某种颜色也不是有一个独存体能够单独负起见色的作用，我们见色呢要有种种的关系才能够成就所以也不能说有真实自体的眼根能够见色。好，我请问各位我们眼睛要看要认识一个东西，那需要哪些因缘？ 比如说我们眼睛，比如说看到这个麦克风，对不对？你要看到这个麦克风，需要几个因缘。第一个，你眼根不要坏。啊，你如果眼根坏掉了，视神经或者是视网膜剥落啊，种种，有些你看不到嘛，对不对？那你有时候有看没有到啊，所以是我们眼见色要有一个眼识，啊，眼识认识它，所以根尘识，对不对？还有什么因缘呢？就是光线。如果说真的很暗的话，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啊。另外呢，波长啊，啊，有些红外线啊、紫外线啊，我们一般的肉眼也看不见，是不是？还有呢，距离虽然是这个东西在这里，可是你远在天边，你看得到吗？你也看不到啊。远的地方你看不到，近的你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的睫毛，哦，或者说你自己的眼珠子啦，你能看到你的黑的人吗？或者是白眼色吗？你看不到啊，对不对？虽然说它就在你眼睛这边，太近你也看不到，太远你看不到，光线种种，所以我们要见色呢，它有种种因缘具足，不是说光有眼根你就能够见色啊。从这个地方来讲，它是缘起法。所以眼不识而生，哦，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而且眼根呢，这个一样是有为法，哦，它是一生它就马上灭，才生即灭，它是刹那刹那生灭。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一个真实自体的眼根，哦，灭到哪里去了。那这里是指眼根来做解说了，因为他是为了说明什么？有业报而无作者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众生，你说作者啊，哦？你说有一个是在作者吗？没有，所以佛有时候会举五蕴来说明色受想行识，有时候会举那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来说明。对不对？有时候会举六戒，啊，所以这里会说眼，啊，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主要是说要说明没有一个是在作者，要有的话，只不过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假合而已，啊。那这些缘起法都假合了，那这个作者那更是假的啦，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推世间的一切，啊，包括气世间，或者我们的有情众生，一色一心，都是世俗假有缘起的存在，啊，这是无常的、无我的。那虽然无常无我，可是它还有一定的理则啦，它还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啊，但在辗转相关、相依相待下，众生是和合的。相续的存在，好，那流转不绝于生死大海，好，除非说你无明断尽啊，之后烦恼断尽，不受后有，要不然呢，都是生死死生的相续不已，就轮回不已，苦痛不已。好，这个是有关于缘起的流转律，这个地方很重要啊，我们正确了解它无常。空无我缘起，那才能够得到解脱。好，接着我们看书本的增注本213页，谈完缘起的流转律，我们接着谈还灭律。还灭律就是这一首颂，这一颂，这一偈颂，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缘起空即性，意被复甚深。前面的缘起已经很甚深了，那缘起的空即性呢，它更加的甚深。好，我们看长行导师的解说，无常无我的生死，从烦恼起业，从业起苦果，又从苦果 起惑业，这缘起的生死呢，是不是会永远不断的生死流转下去？如果一直这样子实在流转，生死流转下去，那我们修行没有用了啦。好，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因缘怎么来，那同样的我们也能够对治因缘怎么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好，它这个有惑业苦，那怎么样才不会让它生死继续轮回呢？啊，事实上还是有解决的方案啊。生死其实是可以解脱的，为什么可以解脱？因为它也是缘起法啊，它不是个实在的啦。那实在的话，你无明烦恼是实在，业是实在，那你怎么样也没办法消解它了，对不对？可是呢，无明业啊，这些都是缘起法，所以呢，我们把只要把这个因抽离掉，那还是可以得到解脱。所以佛在开示的缘起的生死流转之后呢，接着就开示生死的幻灭，而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此跟彼一样啊，此如果代表无明的话，那彼就是行。好，为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事灭，乃至存大苦聚灭。缘起法它是依以因缘而存在的，凡是依因缘而存在升起的，因为因缘一变化，它也就不能够一直永远长恒不变嘛。存在的呢，它会归于不存在，因为离不开成住坏空啊。升起的最后呢，终归还是会尽灭。生死法虽一向在即生即灭刹那刹那生灭当中，可是呢，我们虽然说刹那生就马上灭了，可是我们又不断的造这个因呢，对不对？虽然说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可是我们的烦恼不断啊，你又不断去滋润它的业，滋润它的苦果，那当然那它就一直在相续下去的啦，是不是？除非说你这个旧的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那当然旧的解决，那新的就不会再继续延续的了。就像说一个灯火，本来这油烧完以后它就灭了，可是你又不断在加油，那永远没完没了。这个油就像我们的烦恼一样，不断又加烦恼，不断又造业，那当然它灯火就一直相续下去了。所以这里讲生死法虽然一向在即生即灭当中，可是呢，重点是由于我们的烦恼跟业却又不断的在相续，所以它灭而又生，所以苦果呢也就不断的相续下去。除非说你这个祸因呢，烦恼啊业啊，能够把它阻断掉。所以我们怎么得到解脱呢？底下就点出一个重点，如果我们能够呢净治烦恼无明爱，这是烦恼的总说了，包括所有的见惑修惑等不起的，这些根本这些烦恼不起的，那业力呢也就消息，我们烦恼断尽，它不会造新的恶业的嘛，对不对？即使有旧的恶业呢，你烦恼断了，它也不会去润生的，所以生死的苦果呢也就停止了。好，最后一行，所以生死可以解脱，是因为生死是缘起的假名有，这是缘起是生死的假名有。好，第四行，生死法是缘起，佛在阿难经中，我们看第一行曾这样说过，不见一法可取着而无罪过者，也就是你取着任何一法都有罪过了，即使是善法，那他也只不过是借着他渡舟的河，渡河的这个舟啦，如法欲者，法上应者，何况非法，即使是善法最后还是要舍，那何况是恶法，恶法那更不应该有。 不应该去做。好，第四行，生死法是缘起，是假有的，所以是不可取着的。本没有一个实在的生，也就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法灭。从这如幻的缘起法中发现了生死解脱的可能性，由此到达生死解脱的境地。那么怎么达到解脱呢？那就了解一切法是缘起的假名、假法、假我，是如幻的，是无常空无我的。所以我们真的得到解脱，其实重要是了解到缘起，体悟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而无明，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比较维系的粗重的这个贪嗔痴，当然我们要断除了，包括维系的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一切连细微的烦恼，我们都要断尽，因为即使有这些细微的烦恼呢，它一样会迷蒙了真相，把一切法或一切众生看作真实的，而想象为有一个永恒自在的我。那你认为有我，一切呢就从自我中心去活动，于是到处执着造善恶业而流转。所以烦恼虽然很多，那佛陀很有智慧，它的根源就是我执。一有我的话，就你我他的对立啊，对不对？那一有我的话，那就我的名誉啊，我的身体啦、我的亲人、我的财产什么，这些我所就跟着来了。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我，它事实上是无常空无我，能够了解这个的话，那一切有为法则无常梦幻泡影嘛，对不对？你不会执着，你不会执着，但是呢也不会去造恶，因为它因果历历不爽。所以能够正确的了解这样，那才是中道。所以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去我执。如正观缘起通达是无常无我的，那么自我中心的妄执呢就失去了对象，烦恼就不起了。因为烦恼也是缘起的生命嘛，它也不是实在不变的。那烦恼不起，生死也就解脱。所以佛这么说，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圣地者住无我想，心里我慢顺得涅槃。那杂含经这句话呢，它是表达三法印。三法印，玄观师从这句话你哪里看出来他是在讲三法印？顺得涅槃是什么？涅槃印。那无常印呢？这是诸行无常。再来呢，这是表示什么？诸法无我印嘛。好，请坐。所以这句话它是表达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顺德涅槃的上一句有一句话讲心离我慢，这个我慢其实到三果圣者啊，这我慢的修惑还没有完全断除。三果的圣者他虽然见惑断掉了，可是呢我慢的这个维系的修惑还没断除。那连这个我慢完全断除以后，那才是阿罗汉。好，那我们再看下面，正观缘起的无常无我。所以三法印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它这个法印不在印证白纸黑字是佛说非佛说而已，它其实就是印证你是不是个解脱者。如果透彻了解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你就是个解脱者。 所以是不是个解脱者不是说哦，他了解经论多少啦，记忆多强啦，金刚破坏身了，都不是，其实就看他有没有了解到这三法印啊。好，我们休息一下。